大家好，欢迎来到 Rust Talk， 这里是第八期。这一次的嘉宾是我从网上一个网友，主要是跟他今天聊的话题和 Rust 关系也并不是特别大，主要是讲了一些编译器相关的一些知识，因为这个方向我本身也是比较感兴趣，但是我感觉我身边的一些人的话好像对这一块了解的都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我就请了一下我这个网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块的相关东西。小福，你给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网名叫开心的小福，真名叫韦群福，然后是现在在英伟达做编译器后端开发的软件工程师。我本科是在电子科技大学就读，在成都的电子科大。硕士是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读的硕士。硕士的研究方向是编译优化。硕士期间曾在字节跳动还有英特尔进行过编译器相关的实习，以及我的毕设也是一个叫做多面体优化的方向。我硕士在读期间做的编译优化主要集中在编译器的终端和前端，就是 C浪 AST 和 LVM IR 上。然后毕业的之前发现对后端了解的不多，所以想找一个后端编译器后端的工作进行，因为跟芯片体系结构强绑定，所以想在这方面深入一下，就找了一个编译器，从事编译器后端的开发工作，就正好英伟达正在扩招，然后就加入了英伟达。大家可以理解我等同于在做那个 CUDA 编译器的后端，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OK， 刚才有可能你这块背景介绍的比较多哈，然后我想就是这一块东西有可能也是放在先后半部分吧。第一点的话，还是先了解你一下，你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你刚毕业也才没多久嘛，应该现在一年左右是吧，研究生？对，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那个编程的呀？
接触编程，那就是上大一的时候接触编程，但是到的教学方案设置的比较离谱，他一上来就教我们 MATLAB， 然后就导致我们很多人进入了厌学的环节。到了大三的时候，发现要找工作、找实习、投简历，然后发现都过不了，然后就开始认真的开始自己自学，就开始去写 C， 学习 C 语言 ，C Primer Plus 应该是这本书。后面又找了那个国外大学的公开课，就是 MIT 的 6.828 还有 6.824 这样的，然后自己在寝室里面写，一边写一边看大家的攻略教程、各种书籍，然后就慢慢起步了。实质上是从大三开始才比较正经的进入计算机的学习，之前都因为被 MATLAB 给打击到了，所以都比较在混日子，浑浑噩噩的。
OK， 哎，那你这个专业是那个软件工程，还是那个什么电子方面的一个专业？不知道。
我本科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也可以理解为软件工程吧。
OK， 只是说刚开始大一的时候，你们是主要重点感觉好像是学的那个 MATLAB 编程是吧？
太难了 ，MATLAB 主要是我们课程，我们学校课程设置，它不光一上来就教 MATLAB， 它还不允许大一的学生带电脑去，包括计算机学也不能带去，然后还要教一些非常难的大学物理之类的，然后就又完全没有那种什么 CS 像 CS APP 这样的比较友好的这种入门课，所以导致我们很多人都最后本科期同学很多最后都没有从事计算机行业，也是受此荼毒。
都弃坑了是吧？
对，因为当时 MATLAB 实在是太难了。
OK，那你是怎么就是想着再去专门做这个方向呢？因为我感觉好像你一些同事同学是不是都已经就是，比如说考研或干嘛，就转方向了，是吧？但是你当时没有转，你当时是为什么没有转？不知道这一块你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呀？
这个我印象记得特别深刻。一般到大一的时候学基础课嘛，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学一些计算机的课了。但是学校里面当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刚好兴起，所以学校里面搞的教的一些东西，搞的项目都是一些什么 iOS、安卓开发，还有前端这种。但是我对这些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很好的前辈指导，辅导员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学长认识学长，所以我就以为这就是计算机的全部了。然后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跟我爸说这个专业估计是搞不定了，但是，但我爸他说他当年年轻的时候好像还玩过 Linux，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这这种，就是相当于问的是一台电脑可以把操作系统跑起来吗？以及它怎么就是运行看起来那么智能的？因为毕竟机器是没有智能的。当时我确实对操作系统还是一个黑盒，就激起了我的兴趣爱好。然后我大三回去的时候就开始找了图书馆的一些关于操作系统的书来看，然后最后才决定大三下来决定动手跟着那个麻省理工的课写一写，然后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其实我的兴趣是从操作系统这种系统软件开始的，不是从应用软件开始的。
你当时刚才说是那个移动开发比较流行，大概是哪一年的呀？
我大二那是16到17年。
好像确实是的，那这样的话，感觉好像你应该感谢你爸呀，让通过这么一个问题，然后相当于再重新把你带回来了，是吧？
对，是的，是的。
OK，那当初你是感觉 OS，然后就感觉 OS 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然后你对那种上层的这种 iOS 或者是安卓开发本身不是特别感冒，是吧
对，
？OK，那你后来的话是怎么又机缘巧合的，就是又从这个操作系统又跨到这个编译器这个地方了呢？
这个纯粹是一次偶然了，也不是偶然吧，偶然中的必然吧。是我们当时大三下选课选编译器的课，我选了个小班，然后大作业是因为当时大班教学，我记得大作业就是写一个前端的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对一个很简单的细节字体，但是小班呢可以自由发挥。然后我们再加上那个教材选的又好，叫做 compiler construction，然后自由发挥嘛，我就说那写一个编译器嘛，就跟之前写一个 OS 一样，写一个从前端到代码生成汇编格式的这种整个编译器。写完之后，老师说：“哎，这小朋友可以，给了我一个实验满分。”然后编译器它总分给我打了个90多分。当时我想，怎么？因为有了一些正反馈嘛，但我觉得可能以后搞编译器好像还不错啊，好像还有点天赋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到考研的时候了，因为当时确实是我们所确实没有做操作系统的老师有名额。刚好我导师也有名额，我说操作系统，那就搞编译器吧。他也愿意收我，我就搞了。
相当于是这么一个，就是感觉是你感觉好像是有点这种冥冥中自有定数的感觉，是吧？
对。
那你相当就是研究生以后就开始正式进军这个编译器方向了，是吧？
对。
那你还记得当初你是大概这个编译器方向？因为我就是我 按我的理解的话，它算是比较一个基础的一个这么一个学科或者是工程吧。因为一般来说的话，操作系统、数据库或者是编译器，一般算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些比较基础、比较庞大、比较复杂的一些三个方向吧。然后你是当初是怎么就是从一个类似于门外汉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逐渐一步步深入的这一块的话，你当初是怎么一个学习的一个东西，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要建立整体的脉络，就是搞清楚编译器是干什么。然后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推荐一本书，它把这个整个脉络讲得非常清楚，叫做 Compiler Construction，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书。我觉得它在我心中的地位超过了龙书还有就是龙虎经这三本书，它应该才是最好的编译器入门书。读完这本书你就知道编译器是干什么的，但是这些还不够嘛，毕竟它只是给了一个玩具的编译器的实现。然后你当你迈向工业级编译器的实现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 Engineering a Compiler， 这本书比龙书更加适合作为工业级编译器的实现。因为我后来的时候才发现，就以 LVM 为例，它上面书上说了很多概念，实际上就可以直接用文本搜索在 LVM 中找到对应物。然后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已经建立了，从理论上建立了编译器的这个叫什么雏形或者一个框架，你大概知道每一步是干，因为他们都是讲的是经典的三段式的编译器，就是分离的很好，恰好当你要下一步就看代码嘛，因为他们然后恰好 LVM 作为一个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上事实标准，它恰好也是三段式的，就是解耦合解的非常好。当你建立了这些理论基础之后，你就开始去看 LVM 代码，你就LVM 代码，那你第一步就从它给的那个小语言开始，然后，哎，然后怎么说呢？然后当你搞懂 LVM， 它大概作为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那一步只能交换于它扮演什么角色之后，再深入的话，就只能找一些项目来做。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还可以去找个实习，因为我认为编译器是一个实践学科。实际上，看完那两本书，你已经就可以参与它的实践了，然后就只能在实践中学习，因为纯看理论有点太浪费时间了。
这一点我也比较认同。实际上你刚才介绍了，实际上呢是相当于一本入门级的书，然后另一本是相当于是比较贴近就是工程实现的，然后最后的话再结合那个 LLVM 这个项目，相当于来结合，然后来一步步加深，是吧？你估计的话，比如说像一个爱好者，他如果想把这几个，就是比如说先把入门书，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Engineering a Compiler 这几本书。大概就是如果你要想搞 LLVM 的话，是不是这两本书一般会推荐先去了解一下，是吧？
我推荐通篇阅读啊。如果是纯粹的门外汉，没学过编译器的，就是也不知道编译器是干啥的，我推荐通篇阅读，仔细阅读，尤其是第一本书。当然如果你已经受过一些本科教学，你直接从第二本开始， Engineering and Compiler。
OK。那你当初你感觉就是通过这么一些阶段的学习，你感觉当时对你来说是震撼比较深，或者是你感觉就是之前有一些点你比较难理解，后来你突然间某一天或者是从这本书的某一这个环节或者某一章节里面突然间顿悟了一些点，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啊？因为我感觉很多时候学习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平的嘛，就是一条直线，突然间某一天好像对这一个某或者是某两个知识点突然间有些顿悟，然后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然后再去看这些东西的话，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不知道你现在学习了这么久应该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一些闪光的时刻呢？也不知道。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那是 看龙叔的时候，虽然当时刚刚我没提龙叔，但是龙叔还是绕不过去的。读龙叔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说龙叔，因为当时其实我学的时候，我是先看龙叔，再看了那 engineering compiler。但是龙叔他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大师，在给你娓娓的，也不是说娓娓的道来，就是一种平铺直述的感觉，就是有些东西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你确实是不懂他在搞什么，尤其是他的第13章还是第12章讲了一些，自动并行化还有一些依赖分析的东西，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后面等我做完毕设，看了很多人。当时应该是已经算有2年的 LLVM 经验，再回过头去看龙叔的那一章的时候，我终于才明白，就怎么说呢？其实很早很早以前，龙叔就已经给我答案了，就是依赖分析那里，还有一个叫做非规则、非结构化的那个控制流图，然后后面我碰到这2个问题，然后我自己想找了其他资料去搞清楚之后，有一天无聊再翻到龙叔，突然发现他很早以前就已经给过答案了，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因为你刚才说龙叔，实际上我印象好像也是比较深，因为我记得我在就是好像也是大三左右吧，选修这么一个编译器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然后就说啊，说龙叔是不是一般人能看的书，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他有可能是一些过来人，然后写的一些经验之谈，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实战，然后你猛的去看这些书的话，你大概率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的。
哎，对，还有一本给我相似感觉的，就是《计算机量化研究方法》。我不是做题意结构，我是做编译器的，但是我做了编译器，两三年之后再去看那本书，跟本科时候比起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指令集要这么设计了，因为它有时候你指令集设计的太复杂的话，编译器根本干不了，这也是。然后我就找到那行字，他说，他很早他就写在那，说是为了编译器考虑，对吧？我那个时候也，顿悟的那种感觉，就有很多书实际上是需要一些经验再回过头去读的。
这一点比较认同，因为你刚才前面也说了嘛，本来编译器就是一个偏实践的一个这么一个工程学科嘛。然后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背景，然后如果说你突然间看到这么一句话，有可能你都当时没在意，然后就直接有可能就跳过去了。等到你之后，然后再实现刚才你说的一些为什么指令它，比如说为什么是经典指令集或者是复杂指令集，它怎么设计的？然后有可能你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是为了某方面考虑的。有可能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但是有可能这样设计会更好一些，感觉好像是。
对，有可能这样设计会让硬件的工作量少，而且功耗低，然后编译器又非常喜欢，就大概是这么一种，对。
了解，行。那刚才的话，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把一个编译器的一个入门的情况，相当于大概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学科的话，相对来说咱国内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当初你那个读研的时候，这一个方向的研究生，相比你们那个学校就是中科院嘛，你感觉其他的方向，他这个学习的人数是多还是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编译器肯定是小众了，不管在哪都是小众。当时19年，考研保研都是 AI 最火。我之所以能上，也是因为有一些厉害的人，他们都去报 AI 的实验室，还有一些，我这个名额就是，据说是因为有一根，就是本来保研那个兄弟去北大做那个 AI 了，然后就放弃了这个名额。
那感觉好像是这样来说的话，有可能很多人感觉就是追逐一些热潮，反而有可能还就是不一定说是最好的选择吧，因为 本身很多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说这个东西比较老，这个项目就没有什么新意了，感觉这个也不好说。
这个确实不好评价，不过我觉得当时如果选的是 NLP 的话，可能要比较难受了。
那当初你那个教授的话，他们现在在做的那个方向，比如说你当时那个毕设的话，就是你那个研究生一般会有个怎么样的一个要求啊，对你们来说。
我们组导师心地善良，知道编译器发文章比较难，然后他也毕业要求也不要求我们发什么就文章，主要是能在平时做的项目中搞出一些创新点就可以了。但是也还是要有一些创新点，但是没必要搞到那个，
论文那种级别，
因为有时候实在确实太难，而且编译器。毕竟已经搞了几十年，你能搞是最好，能搞他们鼓励给你资源，但是你要实在不行，能力不济，哎，也可以凑合一下。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听众，他研究生想选专业的话，你会推荐他选这个方向的吗？
选编译器吗？
啊，对呀。
这个推荐还是推荐的。推荐还是推荐，
为什
但
么呢？你
是，
是觉得它哪方面是比较吸引人的？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编译器，当时我导师他就跟我说，只要有芯片在，我们就有饭吃。那么从编译器本身这个职业发展前景来讲呢，我说就是前后的前景来讲呢，如果未来10年国家继续打算加大对芯片的投入的话，那我是100%支持。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国家上面怎么讲，就我是说对芯片设计的投入啊。如果他们投入芯片制造的话，那可能跟编译器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个我也说不好。然后，还有编译器这个方向还有一点好就是，有很多时候它是。不断积累的这个，不断积累的这个，因为它尤其是你跟我个人觉得啊，我以前觉得编译器只有跟编译器后端需要，就是那种比较吃经验的，不可替代性最强的，因为它要你很懂，它要求工程师掌握很懂体系结构，然后又懂编译优化算法，然后又阅读代码能力又强，C 加加又强。我以前认为编译器后端工程师是具有最不可替代的。后来最近我工作之后，我发现编译器的终端优化的工程师重要性也非常非常高。然后就是因为终端的优化，它是一种承上启下的优化，就是。你要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体系结构相关的东西不一定会比后端的工程师要少，而且你还得，如果这个编译器是你们公司完全掌控的话，你可能还得跟前端 AST 那些做一些交流，才能让你，这个之后再说吧。这个是那个活在那个这个那个编程语言的编译器里面。感悟出来的。总之呢，就是编译器呢，它各个环节的工程师都是比较吃经验的，而且难度比较高的。然后至于薪水方面呢，最近几年是高了不少。然后但是裁员风险嘛，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在芯片公司啊，相对的，我个人觉得。然后就算你读了这个方向，你不做编译器了，那也可以，因为我就是。投了一些，不是编译器的岗位，但是关键是你能从做编译器的这个过程中，你代码 C 加加的能力会得到显著的提高，然后阅读大型工程 debug 能力得到显著的提高，这些能力都是在计算机的其他领域都是可以复用的，所以你会得到非常好的锻炼，那我总体上还是推荐的，但是就是 有时候说就是太难了，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坚持得下去。
OK，感觉是要耐得住寂寞是吧？就是就感觉得，比
对。
如说有一些预备知识以后，还得就是耐得下心去调那个代码，然后而且这个代码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LLVM，它的代码量级我估计应该是很不比那个 Linux 要小吧？我估计
这个我没有统计过。
啊，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世界上就是项目最大的几个仓库之一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
哎，对。
嗯，哎，那正好刚才实际上你也聊到了一些，就是编译器的一些就是分工嘛，比如说前中后端，然后你现在主要做的是那个后端是吧？
对。
然后比如说像我这边就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一块相关工作，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们这一块一般是怎么一个配合的？比如说我要开发一个。比如说我一个芯片嘛，比如说我就一个现在新出了一个，咱国产的有一个叫啥了，就是那个 RSV 什么7什么的还是6，我忘了，突然间，一个指令集嘛。然后比如说你的一个，就比如，
这是个 file，
RISC-V，对，比如说要支持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指令集，然后你们这边会去怎么一个分工呢？大概是，或者是，或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或者你可以说，比如说你们工作里面，然后你们大这几个方向是大概怎么一个分工呢？我主要想了解一下。
如果以这个情景来说，要支持一个全新的芯片来说，
对。
那分工大概就是你，其实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步，我认为第一步应该是大家都是做指令选择，你先打通从 LVM 走到芯片指令这一条路这一步，对吧？然后
嗯，
你才
对。
能谈其他的优化的事情，所以这一步在这早期环节应该是所有人都在搞指令选择。
你说的指令选择就是说我，比如这个新的这个芯片集，它有100条指令，然后我这边需要选择从 LLVM 它生成了多少种，是吧？
是这样的，对于不同的芯片来讲，的情况又不一样。一条 LVM IR 的指令，比如说加法这个指令是吧？
嗯，
它取决于它的类型呢。其实，如果它是8位的整数的加，它支因为 LVM 实际上支持很多位的整数的加法嘛。但是如果你的芯片它只支持到32位，怎么办？那你可能就得把64位128位的拆成32位来加，然后这样加是吧？或者，
嗯。
那你又有8位的怎么办？你就会要一个符号位扩展，乘32位再加。然后呢，如果你的芯片，它不支持浮点加，但是 LVM 是有浮点加的，那怎么办？你要
嗯，
把它展开成一段用整数模拟出来的浮点加，是吧？所以根据你的芯片的指令集的情况，你的指令选择的工作量可大可小。像x86 这种指令选择，哎，算了，我就不妄议 x86 了。x86 本身还因为它指令集完备，但是它还是太复杂了，所以实际上这一步的那种杂活，也不是说杂活，这种活是非常繁多的，
繁琐
所以对繁琐，所以需要基本上需要每个人都去参与，尤其是还有一些 LVM 的 intrinsic，就是一些内建函数，这些你肯定都要支持嘛，然后你可能就得展开成一段指令序列，一个函数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所以第一步是所有人都去参与指令选择，这肯定是没得说的。然后第二步就开始，基本上可以开始，第二步应该是支持一些函数调用啊，或者一些，看你芯片吧，它有一些系统的库，它也是需要那个 有些系统库需要编译器支持的，所以你可能就得支持上来。然后之后是看你的目标，如果你要跑起一个操作系统，那你第三步肯定是要所有人都会去，肯定会先去试着跑一个操作系统，然后看看。然后就开始解操作系统，因为编译器引入了去分析定位这些 bug，然后我们管这一步叫做功能支持。干完所有的功能都支持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优化了。做优化呢，你又不能盲目的做，你可能就得去拉各种 benchmark 或者现实中，或者比如说你们潜在的客户。要给你们的一些真实的应用程序 benchmark 去跑，然后去分析汇编代码，然后当然一般来说，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会分到一点那个优化的活儿，然后因为常规的优化，编辑后端的优化呢，怎么说呢？这个可能需要。可能就取决于你们团队的那种资深的大牛，他是怎么想的？因为资深大牛他会看到你们芯片的架构的 feature，他就会想到一些编辑可以做的优化，然后再以此来将活派给每一个人。但是在优化这一步，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得跑测试，大概就是。这样一回事。
OK，哎，刚才你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是我有一个新的芯片，然后你这边支持了一些指令，然后你那边需要，比如说需要把那个操作系统编译成这个这个架构的嘛，那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操作系统需要在你们这些支持了这个常见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指令或者这些函数或者这些类库之类的，先支持完了以后，然后才去把这个操作系统尝试的，比如说给跑起来，是吧？
是的，因为当然哦，我只能说我猜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好拆分活派活，因为你不能一上来就报一大堆的那种东西，有点令人太沮丧了。
OK，
你可能得
因为。
分，对吧？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讲。
是的，有一个拆分嘛。因为当时我刚才想的问题是，就是用这个新的芯片，它还没有一些没有就是没有编译器给它生成代码，好像这时候你也没法去给它去跑操作系统啊。这地方就好像就是有个先生鸡还是先生蛋的一个问
没
题
有没
啊，
有没
感觉
有，
在里面
也不能说一些系统的库吧，就怎么说呢？这一步其实我也没仔细听他们会上还有导师是怎么介绍的，但是算了，就跳过这个话题吧，因为我毕竟还不是管事的，等我管事了，我再思考怎么分这个，怎么开发 CPU 编译器的流程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这个我也不太好。发表一些什么不负责任的言论。
OK，行，那就等着你这块儿就是有了相关经验以后，然后到时候可以看有没有机会再聊一下吧。相当你刚才也说的是相当于你现在主要做那个是 GPU 的一些那个编译是吧？
对。
那个 GPU 跟 CPU 的话，它的那个指令感觉应该要更精简一些吧？应该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
没有。如果你写过英伟达 CUDA 的代码，你看过编译出来的 SAS，你会发现它可能比 Java6 的还要更加复杂一点。可能在
OK。
选址模式上，可能比 Java6 简单，但是指令本身，我觉得它比。它的信息的密度是比 Java6 要大的。
OK，原来这样的，因为感觉实际上感觉起来就是 GPU 的话，它的，就从那个外观来看，就是它的功能比较单一嘛，有可能会相比那个 CPU。但是它实际上在底下的话，有可能脏活也比较多，感觉是吧？
我认为，我个人的理解是。 相对于 CPU 来说，GPU 可以啊，这是我个人在从硬件设计体系结构设计上的想法啊，从不保证对啊，也不保证确实是哪家公司的这个芯片就是这么设计的，是我自己看论文想的啊，就是 GPU 的它的并行能力很强，然后。CPU 它避免延迟的一个方法就是分子预测嘛，但是 GPU 可以直接切线程来掩盖，就算去掩盖这个一些之前的指令的延迟，但是在 CPU 上，你分子预测错一次，可能导致后续的指令流全部得清空流水线，这样开销就太大了。之前你们可以去看一些 benchmark，然后就带来一些问题，就是 CPU 的设计者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把分子预测的正确率给提高，就用多级的分子预测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样的这种，然后就会导致现在 CPU 中前端就是从体系结构角度的前端就是一码之前大概是这一部分的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把指令密度做得很大的话，那可能对一码单元来说，你可能要增加一码单元的复杂性，因为前面分子预测单元已经够复杂了，那面积就更大，那留给后面的一些执行的面积可能就会少很多。但是 GPU 不存在这种问题啊，它一码单元可以干大一点，因为反正你都是通过切线程来。它就不在，它就根本就没有分子预测器，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些面积就充足了一点。而且，一方面是 GPU 它本身支持的指令集的规模又比 CPU 的小，因为 CPU 要跑操作系统嘛，GPU 就是渲染计算，对吧？对吧？大概就是这两点原因。
OK，感觉好像有点专业，没太听懂。行，想想刚才讲的东西，我觉得有可能会稍微有点深入了哈。如果说听众没有听懂的话，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前面有一些入门或者是中级提升的一些书籍啊。如果说大家对刚才嘉宾聊的小福聊的比较感兴趣啊，可以去相关的一些书里面先去补充一下预备知识，因为刚才的东西里面，说实话我是听懂了一半左右吧，差不多。
刚才讲的那一段是体系结构的，体系结构的就不是那几本书了。那可能体系结构的就得先从机组开始，然后再看一些90年代开始的体系结构的论文。
哦，你说的体系结构，你说的那个体系结构是指什么呀？是什么的体系结构？
体系结构是计算机中的一个方向。实际上，我硕士学位上写的就是。计算机，系统结构方向的，我的硕士研究方向，系统上写的是系统结构方向，然后它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定义，反正在我们国内，它这个方向负责的就是，比如说 CPU 的设计，CPU 中的结构中的设计以及。编译器、操作系统这些都可以归到系统结构，但是我刚刚说的体系结构就专指 CPU 中各种结构、各种部件的设计，以及，大概就这么一回事。
行，那这一块就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吧。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些相关的一些资料，我再放到那个 show notes 里面。然后你要你那边有什么资料，也可以给我提供一下，我放到那个提纲里面去看一下，让大家。
好的，好的，好的。
行，实际上刚才聊的话题有可能比较深入了，然后咱这边可以稍微再了解一些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你当初就是现在也工作了差不多1年左右，然后加上你毕设这么2、3年，大概有3年的经验了吧。然后你感觉就是你在这里面自己，然后或者是通过阅读 LLM 源码，或者你自己通过 DIY 搞一些小型的项目，你感觉就是哪些东西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咱两个结识还是因为那个这个里面的嘛。然后你当时通过这个，然后你当时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前面的话有可能没有展开讲嘛，你这地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想吐槽一下这个的那个。 这个那个 ZIR 还有 AIR，它里面没有那个编译器里面讲的那个
哎，你这
又。
地方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 ARR 跟 ZRR 是什么意思，先讲一下。
等一下，我这个，我有一点点忘了，他们好像都是那个 3D 值码的一种 IR 是吧？我有一点点忘了，这个已经4个月了。
OK，就反正都是一种，就是中间语言的一种表示，是吧？
对，他们就类似于 LVM IR 嘛，但是他们跟 LVM IR 的区别就在于 LVM IR 你可以通过 user 找到，编译器里面叫做 div，叫做比如说，怎么说，就可以理解为一条指令的目标操作数，就叫做 div。然后，所有用这个目标操作数的都叫 user，都叫 user。还有 LVM 里面就可以通过 user 找到 div，或者通过 div 找到它所有的这个 user。然后那个 ZIR 和 AIR 里面，它就没有，它就找不到，就导致当时我想给那个这个写一个类似于亏孔优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惊啊，就，唉，当时我思考一下，要不要给这个，就是直接给它加一个这种 user 和 div 的这种分析，或者是直接用 AIR 这样对应的 LVM IR 来做，后来我想了半天，我最终选择了后者，然后被那个这个的作者说不行，不够优雅，然后我就没有管了。
哦，哎，刚才你说的那个 user div 或者是 div user，然后这个好像没太听懂，你能就是稍微再复述一下吗？
就是比如说有一条指令。比如说 x 等于 y 加一是吧？然后下面又一条指令，k 等于 x 加二。那么对于第一条指令 x 等于 y 加一来说，它的 div 就是 x，因为它定义了一个新的值，在编译器理论里面叫做值，尤其是在 SSA 形式的话，它叫值，它叫做。x 在这条指令上被定义了，然后它的 user 就是下面那条指令 k 等于 x 加二，因为它使用了这个值。那么第二条指令就是第一条指令的 user，所以 LVM 它提供了一个从那个 x 可以找到所有使用了它的指令，然后。以及从第二条指令又找回到第一条指令的这么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能，对，
哦，相当于它的一个调用链路是吧？
对，对，相当于调用链路，
OK，那
然
大概
后
理
再
解了。
自对。
哎，当初那个这个里面，它为什么这个没有？它没有的话，感觉不很多功能不好实现了吗？感觉好像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理解他们应该是想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优化都交给 LLVM 去做。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亏孔优化？就是你现在可以在这个里面试一下，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定义一个结构体里面它有个成员变量，是一个数组，那么当你在左边。引用啊，不是在左边，我忘了是在右值还是左值。引用结构体中的这个数组的时候，它会生成一个 copy 成一个新的数组，然后再从新的数组里面读元素出来。但这样是不是很慢？
OK，你就说它这个会有一个 copy 的操作在里面是吧？
对，它有一个 copy 的，而这一步完全是因为它的 AST。以及它的这些 ZIR 和 AIR 对上下文的理解不够充分所导致的，就是我说的缺乏 user div 链，就是你说的调用链而导致的，这完全可以删掉的。然后呢，在 LVM 里面，你再开 O3 优化，也确实可以删掉这层 copy，但是呢， 如果你想 debug 的时候，debug 版 LVM 是不会删掉这个 copy 的，那么你就导致你 debug 效率非常非常低。
哦，
然后，
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是在那个做到了这个优化以后，debug 级别也能把它给消除，是吧？
我直接在这个层次上消除了，因为他们本意，我认为应该是要让 LVM 做所有的优化的活，但是实际上这一步就
哦。
是因为这个的设计编译，它在这个阶段的编译设计的一些失误，才引入了这个 copy，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工作了快1年之后，觉得编译器的每个部分前端、中端、后端都很重要，就是从这里感悟出来的。因为你就算后端、中后端干的活再猛，你前端给出一个这种的东西，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OK，我大概现在懂了，就是相当于本来这个东西按理说有可能可以在它的，比如说像 ARR 或者像那个 ZRR 里面就可以把这个给优化掉，但是他们就刚才你也说了嘛，就想的是我这一边就是简单，然后我把所有的优化工作都放在那个 LLVM 里面，他们去搞，相当于我这一层就不做这些东西，相当于也是有他们的一些考量的嘛，我觉得有可能，这样有可能是不是怕把那个他的这个。就是生成 ZRR 或者是 ARR，他们怕这一块逻辑太复杂了，是吧？感觉好像有可能是。
对，其实从优化角度来讲，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估计他们没有考虑到 debug 模式的编译，所以就这些严格上说都不算优化，都算是正常的，符合逻辑的代码生成就不应该生成出一个 copy 操作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最终有没有修，反正这个问题是反馈上去了。
OK，那我可以回来说，等他在那个 Goat 那个里面去看看它的生成的汇编。哎，这个还真没注意。但是你刚才说的是在 release 编译里面，应该最后生成的指令应该没有了吧？就
没有了，没有。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要 debug 嘛，是吧？
啊，那是快嘛。OK，那大概了解了。哦，那这样的话，相当于，哎，因为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嘛，你感觉就是这个的使用 LLVM 的方式，算是一个就是它是怎么使用的，然后算是常规使用嘛？这两个问题，你当初有没有思考过或者是想过？
我觉得。其实他现在的方法是要用 LLVM 向外暴露的 C 的接口，然后这样来做。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他们现在近期好像要做的是从这个直接生成 LLC 就完全解耦合了，直接生成啊不是 LLC，直接生成.ll 文件，就是 LLVM IR 的 bitcode 这种模形式的文件，然后再丢给一个独立的 LLC 来进行编译成最终二进制。我觉得第二种方法，我比较不支持第二种方法，但是我没有一些实验数据的支撑，我觉得挺奇怪的第二种方法。主要点在于你要生成，你首先你从这个编译器阶段，你自己要重新根据LVM IR 的标准，你去实现一个 LVM IR 的生成器，然后你再丢给独立的 LLC 去读的时候，你还引入了一个 pass 的过程，所以就因为我，但是这么做的好处是它确实极大的降低了这个那个编译器本身的大小以及解耦合了，但是我也没有比较过这么做会带来多大的性能损失，所以我也不好说哪种好，但是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
啊，相当于这个，他们是把那个我稍微复述一下，我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然后就相当于他们就是新搞的这个，他们里面叫 Stage 3嘛， 然后就是说他想把那个 LLVM 做成一个 option 的一个选项，就是不是说强绑定在里面。然后它的那个大小，就像你说的，它的一个是它的使用的内存，有可能之前 LLVM 是一大坨东西，它现在相当于把这一块给搞掉了，然后它使用的内存编译的速度啊，有可能都会要快一些。然后而且它好像之前有一些技术债吧，然后用那个 LLVM 会生成一些啊，就是不符合它语义的一些东西，按理说不应该能通过的，然后有可能也通过了。导致他后来有一些各种问题的 bug 吧，然后他们现在相当于自己去手写这个从那个中间语言到你刚才说那个 build code，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会把这些问题给避免掉？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是完全自主可控了嘛，就是不是说借助于一个就是外部的组件。虽然说 LLVM 它本身也很成熟，但是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很重的一个依赖嘛。他们是不是想把这一块依赖给就是给干掉嘛？感觉好像是想。
我觉得。如果你从作为 option 这个角度来说，这么做确实讲得通了，但是你说会不会引入，会不会导致 bug 数量减少，我觉得恐怕你重新实现一个兼容 LVM IR 的这么一个生成器来说，你可能引入 bug 估计会更加多。虽然 LVM IR 很稳定，但是你在实现的过程恐怕有点重复造轮子。
从这个角度确实是的，而且这个感觉好像活也不轻。
而且有时候你那个不如用，因为你讲不就是说不定哪天就是 LVM B code 二进制它跟之前的不兼容了，那你恐怕还得跟 LVM 定期的就是匹配一下，而且还有这么多版本的 LVM 呢。
啊，你好像是他支持的那个就是他这个 triple 比较多是吧？
对，不是 LVM 的版本太多了。假设前后多个版本之间，他们的 bcode 的模式都不一样的话，那你是不是还要自己在你那边再重新去实现一遍？
重新去适配是干嘛的？
对，再去适配一遍。你还不如直接在就在内存中用他们调用的他们保证稳定的 C 接口，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像现在一样自己再重新写一些 C 接口也可以，对吧？
嗯，对，反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确实是就是理论上肯定是会发生的，然后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发生的概率有可能，因为那个安卓的话它本身对 LLVM 也估计也比较熟嘛，有可能就是他对他来说的话这个风险应该是可控的，因为就像你说的 LLVM 他用的人这么多，而且算是一个很基础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说他的这么一个比如说 build code 的一个变更导致了一个 breaking change， 这是相当于很大的一个东西吧，虽然说理论上是可以的哈，因为他说这是他像、
我突然想起来了好像这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主要想吐槽一点是重复造轮子。
OK， 明白。行，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可以先聊到这里吧。因为本身这个语言还是在，就是它本身还在快速发展嘛，因为它肯定有它的一些考量。咱这边现在也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一些来龙去脉，就妄加评论的话，好像也就是也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
行，哎，那我这边再稍微聊一下另一个话题吧。你感觉除了那个 LLVM，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编译器的一些后端选择吗？比如像 GCC 它就是适合用于就是比如说，就比如说我搞一些编译器，然后利用它的一些后端去生成一些代码，但是好像感觉好像提的比较少，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我知道的好像是一个是因为 license 的问题，除了 license 以外，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
据我所知，好像连 Rust 都最开始都有一个生成 GCC， 相当于 LVM IR 的这么一个版本，在 GCC 里面叫 RTL， 所以我觉得从技术上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应该主要就是 Python 的问题。
OK， 还是因为呢它那个 GPL 本身是有那种就是传播性的是吧？
这个我就不太。我对 license 不怎么感兴趣，我就没有研究过。
Okay. OK， 因为我这段说一下，就是我的一些理解。实际上就是那个，GCC 它不是属于那个 GNU 项目里面的嘛，是吧？对，GNU 的话，它里面的那个就是 license 的话，不都是那个 GPL 嘛？GPL 的就是是那种纯自由的那种理念，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能商用的。我估计就这一点，有可能就把很多那种想做编译器的人给挡住了，因为你不能商用的话，有可能很多人就没动力了吧。
其实我也没怎么了解过，那个 GCC 它暴露出来的 RTL，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们 LVM 哎呀，或许说他们设计的稍微先进一点点，这也不好说，可能是这样的。
刚才我本来还是想问你一下，就是说，LLVM 和 GCC 他们就是在这种编译后端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大的异同点吧？有可能这个 GCC 刚才听你说你也没有去过多的了解，是吧？
GCC 的代码太难读懂了，我靠，我都不知道该从哪说起。我有一次帮我朋友尝试去看一下 GCC 的那个跨过程调用，直接把我看傻了。反正，唉，可能从代码的规范性和可阅读性来说，我觉得是个正常人可能都会选择 LVM。
就是它的就是代码逻辑比较清楚是吧？听你这个意思，OK，有可能感觉好像是那个 LLM 毕竟是有那种，就是苹果在后面去支持的嘛，是不是？就是那个很多都是专业的，就是而且有那种就工作上的那种就是那种安排的吧，会比较有节奏感。但是像 GCC 是不是因为是完全是这种就是？开源这种去组织的嘛，没有那种严格的，怎么说呢？好像也没有一些特别好的名词吧。我就感觉一个是由纯开源项目去推导出来了，另一个是由那个公司去主导了。有可能这两方面就本身导致了它，一个开发模式上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吧。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我觉得可能是基于一些历史比较久远，有很多东西已经太难改动了，大概是这
OK。
样子。
这它的历史包袱肯定是比那个 LLVM 要重，因为我记得之前很早看过他们一个比较，就是说，GCC 它生成的代码是各种操作系统、各种什么架构都能有，但是 LLVM 有可能好像就比它要少一些，但有可能也问题不大嘛，因为很多古老的也估计也没人用了。
哎，对啊，我记得，第一期搞出来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扩展，这也是非常麻烦和头疼的。毕竟40年了，差不多是吧？
对，他是在那个 C 语言的基础上搞了一些他的一些 extension 吧，但是好像就
对。
是你没有这些 extension，你用那个他因为是纯 C 写的嘛，然后 LLVM 是用 C 加加嘛，因为
没
C
有。
是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语言嘛。
没有，其实 GCC 它好像也替换了，用 C 加加替换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代码就是给人一种很难读的感觉。
OK，那有可能我这块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完整吧，因为我印象中就感觉哈，他们都是用 C 写的，但是 C 的语言，功能好像又比较简陋，所以说他们搞了各种扩展，然后就是感觉好像是从不同的方向去达到了 C 加加的一些就是更智能的一些效果。
哦，我知道你说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有这么很多工程项目都是用 C 模拟出面向对象的感觉。哦，这种项目我基本上是投降了，基本上是。还
OK，
有
行。
用红的是最离谱的，用红的。
因为那个 C 里面，它如果想搞一些，比如像一些泛型函数，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只能用红来去搞。而且他们的红有可能写的比较，就是起因技巧吧，特别多，你都不知道怎么弄呢。
你还得从那个什么Makefile 里面就开始，为了你的这个模板就开始加各种选项，头疼，真的头疼。
对，是的，行，那我感觉这一块好像聊的也差不太多了， 就是这个关于编译器这一块，就是你感觉你还有什么哪地方就是想分享，但是我刚才前面还没有问到的嘛，你这边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最后一条建议就是建议想搞编译器的学生朋友们，闭门造车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就可以开始找个芯片公司实习了。
哦，早点去实习是吧？感觉好像这个意思是。
对。
那比如说像这种芯片的话，他们一般会主要是偏向于哪些公司去会有一些那个实习的或者是工作的机会呀？一般，因为感觉好像国内来说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嘛，感觉。
英特尔，这个我知道了。还有现在很多的芯片初创都可以。然后其实泛编译器领域的也有很多，你不一定要做 LLM 编译器嘛，反正你做一些程序语言的 这是 runtime 运行时的话也可以。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有，阿里、腾讯、字节都有做 runtime 的。然后还有一些做静态分析的，我个人不是对静态分析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有一个叫剑士科技的，还有一个叫蚂蚁金服收购的，一个叫元散科技的，也都做静态分析，也都可以，我都可以。
实际上它的方向还是挺多的，是吧？就是不仅仅说就是，
对。
就是 基于 LLM 这一条路。实际上，刚才你说的，比如说一些，语言的一些虚拟机，比如说像 JVM，比如说像 Node 的那种，就是各种执行器吧之类的，都
比
可
如
以，是
说
吧？
V8 这种，对，都可以。你要把思路给扩展一点，当然，就连，腾讯的 WXG 就微信部门，他们都有做 V8 的团队，虽然好像刚建立不久，但是也是个机会。
OK，实际上那我来也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编译器嘛，所以说只要是想做语言方面一些就是优化，或者是比如说就是开源的那些东西已经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要定制，比如说 JVM，这时候的话一些这种编译器的知识肯定就是能派上用场嘛。那要不然，因为实际上咱前面的话，实际上你刚才说的一些推荐环节这边也实际上相当于前面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嘛。你感觉这边还有没推荐环节里面，还有没有哪些要补充一下呢？
推荐其实就主要是，主要就那两本加上一本那个，就这三本嘛，就在大纲里面写的这三本。
OK，因为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想入门的话，把这三本书估计看完也得没个一年半年，也估计很难去把它啃完。
其实前两本可以看得很快，因为前两本其实都比较简单，说实话，就是第三本恐怕有点烧脑，当然第三本不是必需品，不是必要品，它是怎么说呢？通向，其实第三本需要的知识在工作中恐怕不怎么用得到，因为它有点过于深奥，也不是说过于深奥吧，就是跟工作的正常的工作内容出入比较大，所以第三本可选嘛，第三本可选，
OK，行，正好聊到最后了嘛，然后我这边突然还是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那个你对这个语言它本身的一个发展，我不知道，你就是对它是怎么看的，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之类的？
他让我最心动的点是那个 compile time 那个东西。
它实际上这个点就解决了那个宏，就是比较难用嘛。我记得当初就是看过他一个听过他一个 podcast 吧，他当时说他就仔细思考了一下，为什么C 里面需要有宏这么一个糟粕的东西，然后实际上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编译器执行的这么一个能力，然后他后来就是感觉就是脑洞大开吧，就是好像提了这么一个 compound time。
因为我是只会用 C 加加，但是我也学过一些简单的看过一些 Rust，写过一些小程序，但是我对 Rust 的这些解决问题的思想，我个人还是比较 比较欣赏的，但是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么多的限制，所以我经常在脑海里面去构思一种我心目中比较完美的语言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想要哪些特性，以及它不应该有什么东西。后来，因为它肯定要比 C 加加复杂，但是它又要有 C 加加11之后的一些特性。后来我偶然间看到了 ZGO，我发现它好像除了泛型，基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哎，它有泛型吗？其实我哦，好像是有，是吧？
就是那个基于那个 component time 来做的嘛，相当于类似于。
对，它还可以那个计算出类型是吧？它那个 compile time 的返回值，我记得。
对。
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加上这个 compile time，基本上就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至于 它
OK。
未来会发展怎么样，只能说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一样，因为人们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它能取代 Rust 的地位。
OK，那我就是理解，就是你还是比较欣赏这门语言的嘛，是吧？
对，
嗯，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Rust 的取代有可能并不太现实，因为我觉得那个实际上开源里面没有说一个语言就把另一个语言取代了，这也不太现实。你说 Rust 能把 C 加加取代吗？那肯定不可能嘛，是吧？
对，这不是开玩笑嘛？因为在知乎上，一些给 Rust 招黑的人太多了。
对呀、啊，就很多时候，实际上我就是咱之前在我记得在群里或者哪也讨论过，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应该是有一个能就是能共存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像那种嵌入式或者是跟底层真正底层，就是比如说跟C 的一些接口去打交道的时候，如果你要写那个 unsafe 的 Rust，这里面坑是会很多的，但是就是用这个来写就比较舒服，因为这个的话语言简洁。但是简洁的同时，它还避免了 C 的那种坑，各种坑，然后这种层交给那个这个来做，比如说一些嵌入式的方向，这也是这个的一个优势嘛。但像 Rust 啊，它本身就是做一些上层的应用，比如说用它来做一个 DB，用它来写一些就是上层的一些业务逻辑吧，相当于是，感觉这样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一个两个语言的一个整合嘛。因为你说谁去把谁替代，我觉得社区里面一直有争论，或者是一直有吵架嘛，这感觉也不好说。不过我也是重新觉得，我也希望这个语言，以后能火起来。因为我现在工作是写 Rust 的嘛，我就觉得很多时候 Rust 的语言束缚了我的一些想法。本来你想的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会发现哦，编译不出来，你又会很难受。
其实说真的，我还是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的 C 语言来写，因为它完全可以嘛，因为它本身就是兼容的嘛，是吧？我觉得它
嗯
以这点作为发展的话，应该会大有搞头。
，OK，行，那我觉得这个就拭目以待了吧。行，那我就感觉今天聊的差不多，然后要不然咱就今天先聊到这里。
好的，
好，感谢小福，那行，那以后有机会再聊，拜拜。
好的，谢谢，拜拜。